禽兽第四集，菊带鹰非常孱弱，随时可能成为死鸟。后来这两只鸟却很健壮，它先给偷猎到手的小伯劳喂食，然后又为从山里猎获的各种雏鸟忙得连门也不出的季节快要到来了。它把洗衣盆搬到走廊上给小鸟洗澡，藤花飘落在盆子里，他一边听着鸟儿振翅拍水的声音，一边清扫笼里的鸟粪。这时墙外传来了孩子们的喧哗声，他们仿佛在为一只生命垂危的小动物担心。他心里想，会不会是他家饲养的小硬毛猎狐梗迷了路，从中院跑了出去呢？他翘脚往墙外张望，原来是一只小云雀。他脚跟还站不稳，就用孱弱的翅膀拍打着垃圾箱，他一闪念，把它捡来喂养吧。
怎么了？那家人？
一个小学生指着那户富贵人家说：“
是他们抛弃的，会死掉的呀。”
嗯，会死掉的。他漠然地说罢，便离开了墙边。那户人家饲养了三四只云雀。可能是估量到这只雏鸟将来不会鸣叫，没有什么前途，这才把它舍弃的吧。唉，何苦捡人家扔下的废鸟呢？他的慈悲心猝然消失了。有的雏鸟分不出雌雄，鸟店老板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雏鸟整窝端回来，待到分辨出是雌鸟就把它扔掉，因为雌鸟不会鸣叫，卖不出去。爱动物归根结底就是寻求优良品种，这是理所当然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冷酷劲儿是免不了的。他的脾气是不论对任何小动物，只要看见新的就想占有它。凭借经验，他知道这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实在等于薄情。另外他也感到这样做结果会给自己招来生活和感情上的堕落。如今不论是什么名犬名鸟，只要是别人一手饲养大的，人家白给他也不要。因此孤独的他在遐想，人真讨厌呐！一旦成了夫妻，成了父子兄弟，对方即便是个无聊的人，你也难以摆脱这种羁绊，只好认命共同生活下去。而且人各自都装有一个我字，这些姑且不谈，他认定以一种理想的模式作为目标，把动物的生命或生态当作玩物，人为的把它们培育成畸形，这是一种可悲的纯洁，使人感觉到特别爽快。那些爱护者拼命地追逐两种两种，为此而虐待动物，他把它们看作这个天地也是这个人间的悲剧象征，一面投以冷笑，一面又宽恕了他们。去年十一月一天傍晚，一个患慢性肾病还是什么病的像干蜜干似的狗店老板顺路上他家里来了。
方才发生了一桩不得了的事，进公园之后雾霭哄蒙，天色昏暗，我松开了绳子，只有一会儿功夫没看见他，他竟跟野狗搭上了。我立即把他们隔开，使劲踢他的肚子，几乎把他踢瘫了。我想他应该不会怀孕吧。唉，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呀。不过这种事儿越这么想越不会发生。邋里邋遢，你不是买卖人吗？哎呀，很惭愧，我没法跟别人说呀。混账，一转眼就想让我亏四五百元。
狗店老板微颤着两片蜡黄的嘴唇说，那只精明的军犬小里小气地缩着脖子，用怯生生的目光仰望着这位患慢性肾病的人。雾霭飘过去了。